好，那马太福音第三章啊，这时候讲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啊。他说那时候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啊，他说天国，而且多半都是讲天国，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他是讲神的国啊。马太福音12章28节啊，还是9章24节、21章啊，两处。但是呢，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却都是讲神的国啊。比方说这个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卷马可跟路加都讲神的国，在马太却是讲天国？这是不是主耶稣在同一个场合里面说的呢？还是说这是不同的场合讲这个信息？天国跟神的国到底一不一样啊？那为什么唯有马太福音是说天国呢？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知道，马太福音它是针对谁写的？针对犹太人写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旧约里面有提到啊，关于这个天国啊，在什么地方？就但以理书第二章，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王，他做梦梦到一个像啊，巨大的像，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还有半泥半铁的脚。那后来但以理为他解梦，就跟他说，这金头象征巴比伦帝国，银胸是波斯马代帝国，铜腹呢是希腊帝国，铁腿是罗马帝国，半泥半铁的脚呢，这可能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好，所以呢，看到这个像，原来是哇，象征这些帝国。但是后来呢，他看到有一个石头砸到这个脚，然后这个整个像就毁了，然后这个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然后他说啊，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国是什么国？这个国就是天国，天上的神所立的那个国就是天国。所以这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背景，所以很可能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原始的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候主耶稣传的可能不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是天国近了。因为当犹太人听到天国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但以理书的这段预言。那施洗约翰在宣告这个预言即将应验的时候，对犹太人呢就很具有震撼力，对不对？因为他说天国近了，这个天国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大的石头啊，即将要出现了。所以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就维持这个天国的说法，用天国来讲，对犹太人来讲比较有震撼力。那但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比较他们没有旧约的背景，也没有这个天国的概念，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比较容易懂的神国，神的国来取代天国，意思就是神掌权的国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为什么那两卷马可跟路加用神的国，但是只有马太呢是用天国。主耶稣有时候也是交替使用天国跟神的国，所以马可跟路加呢用神的国来取代天国，这个也是主所认可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不是随便乱改，他们这样改是为着他们的读者，但是一方面呢，主耶稣他也曾经这两个都把它同样的交互使用，所以这样使用是可以的。好了，但是总而言之啊，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他听到天国近后，就想到说现在那个大石头要出现了，地上的列国都要被打碎。好，然后呢，他是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犹太的旷野在死海的西边这里，从南到北。那你看这个他旷野里面，对，这个施洗约翰在这旷野里面传道，这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传道要跑到这么荒凉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你去发福音单张，你一定跑到菜市场，对不对？跑到人多的地方嘛，你不会在这种旷野的地方再发福音单张，对不对？他在旷野的地方传道，可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神把人带到他面前来。3章3节说了，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啊，就是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啊。 啊，我们读到这段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段话是不是漏掉什么字啊？怎么会叫做有人声喊的时候？有人啊，那发声喊的时候，或者说，其实有人声喊的时候很奇怪，对不对哈？原来就是讲约翰，他就是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声音，他让人注意他的信息，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而不让人聚焦在他个人的身上。他，你在这边看不到那个人，但是你听到那个声音。所以这个后来他自己说了，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的目标都是让人来注意耶稣，让人来注意主，而不是让人来看见我们这个人。约翰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他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嘛。他就是要打碎人心的骄傲跟刚硬，使人知罪悔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听了见证就知道说，神在人里面要做什么，让人里面有一个知罪悔改的心啊。这个有这样的心之后，神的生命，神的光啊，才会临到，让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啊。就这样预备人心，所以这就是为基督来预备道路，使人乐于接受基督的救恩。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不会觉得他需要耶稣。所以当约翰他在那边打碎人的刚硬的时候啊，他就来为耶稣预备道路。他这段话是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他第四节他们说这么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要挪去人心中一切信主的障碍，让里面高高低低啊，一些抵挡神的啦，骄傲啦，或者说是自卑啦，或者是自怜，把这些东西挪掉，让人向着神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渴慕的心。后来他这边说了，他说这约翰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打扮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这个骆驼毛的衣服是什么？这骆驼毛的衣服啊，是用骆驼毛织成的，它是从骆驼的颈部、还有背部、还有驼峰上面剪下来的毛织成的衣服。它不是一件皮衣，它不是骆驼皮的衣服，它是骆驼毛，是把那个毛啊织成衣服。那但是它那个毛比较粗糙，所以织出来的衣服啊会比较粗糙，而且坚韧，很耐穿。可是穿起来会感到刺刺痒痒的，很不太舒服。皮带呢？皮带也是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很粗糙、很坚韧的一个东西，有别于什么那种高雅很柔软的细麻布腰带。那种有钱人啊，那种高贵人，他们所系的腰带是用细麻布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旧约的耶利米书里面，神曾经让耶利米啊把一个细麻布的腰带啊拿去伯拉大河给他埋起来，隔了一阵再去拿，哇，就坏掉了。那时候他就是把一条很贵重的这个腰带啊拿去埋，但是这个皮带说起来呢就比较粗糙啊，比较粗糙。所以这一身粗犷的穿着啊，就显示约翰他是过着一个严格禁欲、刻苦己心的生活。这跟那些穿细软衣服的达官贵人啊，还有法利赛人或者撒都盖人都完全不一样啊。他是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他吃的是蝗虫野蜜。蝗虫呢在利未记里面有些讲到，十一章里面有讲哪些食物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对不对？蝗虫算是洁净的，你会觉得哇，好像自己看起来好很恶心，可是它是洁净的，反而猪肉是不洁净的。然后呢它富有这个蛋白质，营养的价值非常高。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是蝗虫料理，你干嘛吃啊？还有这个是蝗虫的串烧啊，这个在北京北京的摊子上面有卖这个啊。OK, 所以这个蝗虫是可吃的，而且据说味道是像是虾子啊，跟虾子的味道有点像啊。好，当然了，我相信这个约翰他不是因为这个蝗虫特别可口，或者说是在那边串烧，他用各样的料理去烹调它，不是，就是因为他简单的吃，在旷野里面吃那个啊简单。但最要紧的是它有预表的含义。蝗虫是预表仇敌，仇敌是他的食物，仇敌其实也是我们的食物啊。在民数记14章第9节啊，那时候加勒 迦勒就鼓励他们说，你们，我们要进去得那个迦南地啊，不要害怕，不要怕那些巨人啊。然后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有人怕艰难，有人怕困苦，有人怕这个征战，怕仇敌，但是呢，在迦勒的眼中，那些人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每一次的征战，每一次的这个跟艰难的这种对抗啊，我们从当中经过啊，这些都会让我们属灵的体质更加的坚强。所以那些东西是我们的食物。约翰他以蝗虫做他的食物，就是他以克服这些困难啊，成为他属灵的营养。所以他在吃那个蝗虫，另外一方面他吃野蜜。野蜜是什么呢？野蜜可以说是预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像比蜜还要更加的甘甜，所以蜜是讲神的话。他这里讲到是野蜜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人去培养，培养出来的，不是人去养一些蜂，这是野地的蜂。所以这个蜜是怎么来的？是天生在那边，所以这可以说是直接从神而来，没有经过人转述的话。约翰他真的就是经过这样的这个一生，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启示，他的信息都是直接从神而来，所以他这个他等于就是吃，天天他吃的是什么呢？就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所以这个是成为他的食物，这就是野蜜啊，野蜜。他不是跑到会堂里面去，听那个拉比在那边讲道 ，OK， 然后终于听到一些神的话。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这个接受人转述的，但是我们也很需要啊。但是呢，这个施洗约翰他更宝贵的是他因为过一个这种完全舍己为着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呢，神可以常常的对他说话啊，那这些话就成为他的养分，也成为他的信息。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啊，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好，所以那时候约旦河在这儿，那他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之后呢，就给他们施洗。所以可见他在旷野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就在靠近约旦河那一带，应该在北边，就是在这个旷野的北边，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非常合理，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条路啊，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利哥，有一条路啊，人在这边来来往往。那这个地方也是犹太的旷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传道呢，的确是会有一些人啊从旁边经过，所以他就对着那些从旁边经过的人呢讲道啊。现在结果呢，从犹太啊，从这耶路撒冷还有约旦河外都有人过来到他这边来听他讲道，然后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他的洗啊。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啊，发生在一个旷野里面啊。他那边不是这个镁光灯所在的地方，但是呢，神把人带到他面前来，所以这个是神发动的，人就从四方各地来到这里。在今天的话，就是真的是在那边天天有特会，天天有特会，然后人呢不断的来参加，所以一场属灵的大福音在那边爆发，然后呢接着就是受洗，洗礼啊，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受洗这个东西？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旧约里面呢，其实并没有，神没有设立什么洗礼，但是在立位记里面有一些记载说，一个人如果长大麻风的痊愈之后啊，或者他沾染了什么一些各种不洁了，他们需要先洗澡之后才能够得到洁净，这在立位记的14章跟15章里面有提到。所以呢，后来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犹太教里面的那些拉比就根据这些经文就发展出洗礼，还有各种洁净的条例，目的就是借着外体的这个洗涤呢，象征内心的洁净啊。那约翰的这个洗礼呢，就跟犹太教的洗礼是不一样的，他乃是象征悔改。所以约翰他说啊，我为你们施洗是叫你们悔改，所以这是一个悔改的象征，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有罪了，所以借着这个洗礼呢，向神承认他们的罪啊。后来主耶稣他也设立了洗礼，这又不一样了。这是象征旧人的死跟新人的复活，然后要归入三一神，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在当时这个几种洗礼都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保罗啊碰到几个门徒啊， 说诶你们受的是什么洗，我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然后呢保罗就说哦，这个约翰是悔改的洗，叫你们要信那个后面要来的耶稣。所以后来他们就奉主耶稣得名受洗，所以那个是又是另外这是几种不同的洗。好了，当约翰那时候看见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啊，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哇，这个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都是非常有地位的，受到尊敬的。结果施洗约翰对他们讲这么 harsh 啊，这么不留情的话，这也是这个神经很强哦，他不怕把他们得罪，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那个犹太教啊，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出现一个叫犹太教啊，在圣经里面没这么写，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跟后来我们所讲的这个基督教就不一样了。那这个犹太教就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之外啊。又加上一些东西，就在什么时候加进去呢？就在两约期间，就在旧约完成之后，在新约还没有写成之间，大概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主前400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有拉比啊，就陆续的添加许多的这个教训在这个信仰里面。那这些添加的教训，后来主耶稣说是一些人的遗传，所以总而言之，在摩西律法之外，加上这些拉比的教训，就构成他们当时的信仰叫犹太教。那同时在这个两约期间呢，犹太教的这个圈子里面也形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面的热心分子，撒都该人是犹太教里面的权贵人士。这两批人不太一样，一个是热心分子，一个是权贵人士。有什么不一样？法利赛人呢，他们多半是平民，他们因为对律法热心，所以他们就加入法利赛人的行列。这一派人他们的重点就是他们坚持跟外族还有跟异教要分离，这个外邦人是猪，然后是不洁的，所以他们跟他们绝对不能混在一起，更不要说通婚了，这些都绝对是不行的。以前他们因为跟外族通婚所以犯了很多罪，他们现在呢就醒悟过来了，就坚持跟外族要分离。然后他们热心保持律法的完整，严守口传的律法，口传律法就是那些拉比的教训啊。那他们很积极的吸收外人入教，所以他们很有宣教的热忱。耶稣时代大概有6000个法利赛人，他们很受老百姓敬重，因为哇，老百姓在讲哇，这些律法我们都守不来啊。但是他们这些人很热心的去遵守，所以老百姓对他们也蛮尊敬的啊。而且他们真的就是为神的律法热心，那他们就是在律法上面增添了一些东西，增添了一些人的教导。在今天来说，他们可以说比较像是天主教，因为他们很注重那个形式，可以说是形式主义者。他们很注重那些繁文缛节，那些规条啊，大大小小的都非常的注意。反过来讲，撒都该人是谁？撒都该人是祭司跟贵族，所以他们这些人非富即贵，大概都是因为是血统的关系了。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他们是祭司的血统，或者是他们贵族的这个世家，所以他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是说我想加入就加入，你还得针对家庭才可以，是基于血统的。那他们这些人呢，对于这个祖宗的传统跟文化不是那么热心，他们很倾向这个外来的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有一些祭司啊在圣殿里面服侍啊，可是那天如果有一些罗马希腊的那种竞技啊在举行啊，他们就草草的把这个献祭完了之后就冲去那个竞技场了，或者看冲去剧院了，去看那些比赛或者是节目。所以他们这些人是很倾向希腊文化的。然后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虽然旧约里面还有除了摩西五经之外还有别的，对不对？但他们只认为说那摩西五经才是从神这个有这个权威的，其他的都他们不接受。所以其他圣经里面有提到，经卷里面有提到关于复活啊什么的，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好像说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到复活啊，但是主耶稣后来证明说有啊。那对真理他们就持比较怀疑的态度啊，有天使吗？不相信。有复活吗？不相信。所以他们是这种好像理性主义者。 他们拒绝外人打入这个他们的小圈圈嘛，对啊，因为你血统不对也不行啊，人数就远少于法利赛人，他们老百姓就不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就是一些高高在上的一些权贵，老百姓比较不会太尊敬他们啊。那但是老百姓会尊敬法利赛人，他们撒都盖人他们是从律法上面删掉东西啊，删掉东西，法利赛人是增添东西，他们是删掉东西，他们删到最后只剩下摩西五经了啊。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就像是今天的新派神学，今天的新派神学不相信神迹，然后呢认为说理性过不了的他们都不接受，跟撒都盖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事物，他们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好，这是当时那两派人，这两派人来到慈禧院的面前了，慈禧院就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毒蛇种类意思就是撒旦的子孙啊。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犹太人他们说了，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啊，跟这个地方有讲到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那犹太人他们心里都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啊，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主耶稣的讲法跟慈禧约翰的讲法是一样，主耶稣说他们的父，这些人的父是魔鬼，这些人其实还是过来听了主耶稣的道，受到吸引来的，主耶稣还对他们讲这么严厉的话。那约翰对于这些来到他这边受洗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也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一样的意思。好，然后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结好果子就是要有悔改的行为，不是只是嘴巴讲讲。然后呢，丢在火里就是丢在地狱里面，被永远的火来焚烧。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约翰在这边就预告主耶稣要来，对不对？他来是怎么样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什么叫圣灵与火啊？有人认为这个火可能讲到苦难吧，但是实际上我想的应该是讲到什么？五旬节的圣灵跟火，对不对？那时候圣灵像火一样，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所以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他们施洗，应该是讲这一幕。然后呢，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什么叫做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他们那时候就是把这个已经把碾碎的那些麦子啊、麦秸跟糠，那时候要把它分开，怎么分开呢？就把这个放在这个簸箕里面，放在这个簸箕啊，那站在一个风比较强、比较大的一个高处啊，就打麦子的那个场。那个场所都是比较高的地方，风比较大。那时候他们把这东西呢铲了一铲，然后倒下来之后呢，风会吹，麦子比较重就会掉下来。那个糠坯呢比较轻，就会被吹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他这样一次一次弄呢，就会把这两堆东西呢就分开来了。所以他说主耶稣来啊，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那麦子是什么？麦子就讲到这些有生命的真正重生得救信他的人，那些糠坯呢就是不信他的，就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加利利在这边嘛，他那时候从拿撒勒来到约旦河要受洗，那旁边是耶路撒冷，有段距离。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约翰跟主耶稣什么关系啊？
表兄弟。
表兄弟啊，对，他们是表兄弟，因为他们的母亲啊，这个玛利亚跟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他们是亲戚，所以他们是表兄弟。但是约翰本来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后来圣灵启示他，圣灵也告诉他说，这个圣灵降在谁身上就是谁。但那时候他还没给他施洗之前，他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晓得，那是总而言之他可能圣灵在他里面有启示他，所以他说，我应该要受你的洗啊，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主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啊？就是说耶稣他必须经历人所当经历的一切，跟人认同， 所以他也受洗，他也祷告，他也进食。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所要经过的一些历程，对不对？那主耶稣他不跳过这个历程，因为他要跟人认同。结果后来约翰就许了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不坚持自己与神有同等的地位。他本来有一个特权的，他可以不用受洗了，但是他不坚持这个特权，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看到他一直是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过他的这一生，在人的地位上面从事他的服事。所以那时候他受了洗之后，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他上来之后，这个鸽子降下来，那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这边有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三位一体在这时候同时出现。这个是主耶稣他不是一开始受洗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呢神肯定他，神这时候说话，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他是带着被神的灵、被神的爱充满的一个状态之下，他进到旷野里面接受试探。那时候呢，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那旷野应该是在就是犹太的旷野啊。那他就进食了40昼夜，后来就饿了。40昼夜，今天有一些人也进食40昼夜，对不对啊？那主耶稣可能连水都禁，说禁水不是活不下去吗？我们也知道说有个姊妹，她也40昼夜啊，也不吃也不喝，她就靠空气里面的水分这样子活下来。所以那个是很特别的这种现象，我们不可以随便尝试了啊。好，那但主耶稣那时候就是禁食40昼夜，然后就饿了。那这时候魔鬼就出现了，那试探的人的就是魔鬼啊，进前来对于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那时候在旷野里面很多石头，那石头看起来都像面包嘛，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他就很容易说，哎，你就把这个变一下变成食物就好，你就可以吃了啊，你就不需要还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再慢慢的什么的。他说你现在变一下就可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所以那个魔鬼在挑战他，要耶稣什么借着行一个神迹来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是撒旦在试探耶稣，引诱他以神的身份跟能力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并且证明他的所是啊。但是主耶稣拒绝，主耶稣如果用神的能力来解决他的这个民生问题啊，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得胜元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寻同一个途径去胜过难处，对不对？主耶稣他胜过一些难处啊，他解决一个问题，因为他是神啊，他可以啊，但我们不行啊。主耶稣可以，他说：“哎，你们过来，过来，过来，我走过了，你跟着我走过来。”可是他用他的神迹走过那条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元帅。他一定要跟我们一样，跟我们有同样的条件，有同样的限制。可是他能够得胜之后，这对成为我们是一个激励，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可以踏过他所走过的道路，真正的得胜。所以主耶稣他拒绝用他自己的能力啊，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坚持完全跟人认同，他用人的地位跟身份来胜过撒旦的试探，他就成为我们的元帅跟先驱。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自己从当中走过去了，他自己得胜了，所以他就可以救我们，我们就可以定睛仰望他，然后走他所走过的路，我们也可以领受他所领受的恩典跟能力来胜过仇敌。然后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又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就是在一开始他就凡事跟人来认同啊， 之后主耶稣他医病行神迹，明白人心里面的意念发预言，都不是因为他是神所以才有这些能力。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因为他是神吗？对不对？其实不是，他这个是圣灵的恩赐，这是属灵的恩赐，他是使用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包括医治、行异能、知识的言语、说预言等等，就好像是圣灵降临之后门徒所领受的恩赐是一样的。所以他之所以做一些事情，或者他能够明白人心里面的想法，这不是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那个属灵的恩赐。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而且呢，如果天父没有告诉他什么，他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那主耶稣他也不需要向撒旦来证明他自己，只要天父肯定他，这就够了，对不对？撒旦来激动他，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主耶稣不需要跟撒旦证明他自己，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够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是神的肯定，神的接纳，其他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常常这个世界上啊，会激动我们去证明自己。当时撒旦他是用可见的人形向耶稣说话，那时候主耶稣听到这些试探的声音，不是说一个声音而已，他是真的是看到一个人啊。所以后来撒旦才会跟他说嘛，那个你只要跟我拜一下，如果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样子的话，主耶稣要对谁拜啊？他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人，他在跟他说话。可今天呢，撒旦不是用一个真实的人在那边对我们说话，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耳语啊，在我们里面悄悄的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引诱我们要越过神的旨意，来向世人证明自己。所以我们要证明自己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些自己的力量，但是主耶稣就安息在神的旨意里面了。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就是瑞玛，这个就是神及时的话，神个别对我说的话，这个叫瑞玛。那如果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的话，那是神常识的话，或者一个客观的真理，那叫 logos。 好，那这个瑞玛呢，这个神对我个别说的话呢，会让我的灵里面感到饱足，感到明亮，超过肉身上的饱足。所以主耶稣他看重这个灵里面的饱足超过肉身上的饱足啊。所以当魔鬼说，哎，你把它变成石头，这样你就不饿了，但主耶稣说，更要紧的是我灵里面要不饿。那灵里面不饿呢，就是要靠神对我说话，那神一直在对他说话，所以他能够胜过魔鬼，他能够胜过我们，他用神给他说的话来抵挡魔鬼。耶稣他自己说过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话就是瑞玛，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在乎的是要灵里面要吃饱，不要说我们外面吃得饱饱的，但是我们灵里面却是枯干的，是饿扁扁的。因为这里面的灵里面的饱足是更重要的。主耶稣从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啊。魔鬼又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这个殿顶就是原文是翅膀啊，对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个魔鬼把他带到圣殿啊，他主耶稣本来在旷野嘛，他把他带到圣殿这边来啊。这个圣殿这个样子啊，那前面有一排叫做皇室柱廊，这皇室柱廊的两边呢，有两个高起来的地方，被称为说是殿的这个翅膀。左边这个是他们吹角的地方，他们如果要吹角啊，这个月朔啦，怎么要吹角的时候，都在这个地方吹角，因为这个地方啊最高，然后呢人来人往也最多，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那底下人会很多啊。这个左边这个是圣殿，这个吹角的地方就这个殿的翅膀殿顶。所以魔鬼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啊，就试探耶稣，要他从这个地方呢跳下去啊。那跳下去的话，底下人都看到，对不对啊？因为这边右边那边是入口，左边这边有很多入口啊，人来人往的人非常多，哇，这跳下去一定造成大轰动，如果你跳下去没死的话。所以撒旦再一次呢，就激动耶稣要来证明他的自己。 然后他想这个耶稣既然那么看重灵啊，超过肉体，魔鬼呢就挑战耶稣的灵性，就是他的信心。他说哦，你很在乎这个灵啊，对不对啊？那你就展现出你的信心好了，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可以让你从上面跳下去啊。那这个圣殿呢是象征什么？宗教界。你从殿顶上面跳下去呢，一定要有非凡的信心啊。魔鬼这样一来，他是要挑战耶稣的信心，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跳下去？第二来呢，他是引诱耶稣来追求宗教界的名声啊。好，我们有时候在你说 OK， 我这个什么这个吃的东西或者比较简单没有关系，但是呢，有的人他就很在乎宗教界的名声，他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去，哇，一定会在圣殿造成大轰动啊。啊，那他引用的这段话是什么？是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了。这魔鬼说的这段话啊，那从第十节我们看，他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在这边他是扭曲这段话的原来的主旨，要耶稣抓着这段话的字句来试探神。这个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犯这样的毛病，你会说啊，因为他断章取义嘛，他这边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可是他这个地方是让他跳下去。其实撒旦跳过去的这段话，他如果要引用，其实也是可以引用的。他说在你什么一切的道路上，这一切包括什么？你从这边跳下去也算在一切之内，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你抓住里面的字句，但是实际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神会保守我们，这是神他这句话里面，这段话里面本来的意思。另外呢，这段话里面它不是神对耶稣所说的瑞玛，所以不是他信心的根据。今天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个非凡的信心，是因为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信心才有根据。但他现在撒旦是引用一段话来套在耶稣的身上，让他说：“哎，这个圣经有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吧。”那这个不是神对耶稣的一个应许，就是个别的应许，那个只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原则。但是一般的原则，你不是套在这种好像从殿顶跳下去的这种环境之下，除非神是叫你真的跳下去，他会接着你，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现在呢，这个不是神对他对耶稣的话，所以耶稣他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根据，所以他不需要接受这个啊。所以耶稣就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什么叫试探主啊？什么叫试探啊？试探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激动神来做一件事情，要神来证明他的所事，或者说是我们踩神的一个红线来测试神的反应。比方说，神啊，你如果存在的话，就让我今天考过，不然我就不信了。这个是什么？这个你在激动神要来行一个比方说神迹好了。本来我这个今天都没有预备，我今天说你让我考过的话，我就相信你的存在。你要让神来证明他自己，你这个激动他做一件事情，这就是试探神啊。还有呢，神啊，你既然可以让这个彼得走在水面上，那我也要走在水面上哦。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神啊，我豁出去，你要接手，不要让你自己丢脸哦。就是我们在强迫神做一件事情，要让神来证明他自己，要让神来证明说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就在试探神啊，或者说我们踩神的红线来测试神的反应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十次试探神。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说，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啊。所以他们就是在踩那个红线，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在看看哎，神到底在不在，看看神的反应。我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是得罪神的啊，神不高兴的，但是我要看看神的反应是不是真的会罚我啊，这种就是试探神。接着啊，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因为 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他终究是要做王掌权的，但现在撒旦引诱耶稣绕过十字架走捷径来完成神的旨意。今天有时候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肉体会让我们选择一条比较简单，比较受苦的道路。但是主耶稣他拒绝，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抵挡魔鬼都是用什么，都是用神的话，包括生命记八章三节，还有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还有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这三处经文都是出于生命记。那生命记它有一个特点，生命记就是神第二次说话，就是摩西第二次再把律法讲一遍，对不对？神第二次说话其实就是象征瑞玛，神第一次讲的话是 Logos， 但是神把他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呢，对我们再讲一遍，那个就是 Rhema。 所以生命记这卷书呢，其实就是象征什么，就是在象征 Rhema。 今天主耶稣胜过魔鬼用的这三处经文都是生命记里面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用神对我们个别说过的话来对魔鬼说，来胜过魔鬼，这个是成为我们手中的宝剑啊。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瑞玛。所以今天我们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对我们个别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有神对我们说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宝剑啊，很多宝剑我们就可以胜过仇敌啊。然后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之后，就推到加利利去，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啊。这个加利利在这儿啊，这个拿撒勒啊在西边，然后加百农呢在加利利海的北边，然后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伯他利的边界上。在旧约里面，十二个支派啊，各分到一块地方，对不对啊？那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北边，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地方就是西布伦、拿伯他利这两块合在一起的话。你说在合在一起之后，它的这个边啊，这个是边界了啊。然后呢，他说这次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伯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在那时候亚述王啊，就灭了北国之后，他就在北边啊。在北国这边就设立了三个省份，这个加百农在这上面，就是加利利海啊。然后呢，他这边设立了三个省份，一个是多尔，一个叫基列，一个叫做米吉多。这三个省份呢，其实另外有三个名称，多尔又称为沿海的路，基列呢又称为约旦河外，米吉多呢又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好，所以以赛亚提到这三个名称啊，其实是讲到这三个省啊。好，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这时候在加利利传道啊，你就发现，主耶稣他出生在哪里？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啊，然后呢，生在马槽里面，结果他后来成长在一个卑微的拿撒勒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如果你将来要有成就的话，你的出生还有你的背景其实是都是蛮重要的。你如果要进到一个有前途的一个公司或者行业里面，你最好是出于名校。但是主耶稣是成长在卑微的拿撒勒，所以拿但业他曾经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可见那个拿撒勒在人的心目中啊，绝对不是什么哈佛耶鲁啊，这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很卑微的地方。但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成长，然后他在被轻看的加利利传道。刚刚不讲吗？他说这个是在什么西布伦地跟拿伯他利地。原文啊，在以赛亚书九章一节里面说，这个地方是被藐视的地方。可是末后呢，神让这个地方得着荣耀啊。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个被轻看的这个地方传道。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耶稣如果要有成功的这个服事的话，应该要去到比较重要的地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加利利啊，那些法利赛那个祭司他们说啊，他们回答说啊，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其实加利利有出过先知啊，就是约拿。但是呢，从这个话你也可以知道说，当时人对于加利利的看法就是很藐视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多半分布在什么地方？就是南边的犹太，还有呢北边的加利利，还有东边的约旦河外，这几个地方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南边的犹太呢是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那个地方呢是对于犹太教比较坚持的。那北边的加利利呢是跟外邦人混杂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说起来呢是比较不是那种正统的犹太人所比较看重的地方，所以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然后后来耶稣的弟兄也对主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意思就是说，耶稣如果要做一些比较轰轰烈烈的事情，或者你要做一些什么行一些神迹也好，你要讲道什么药，你应该要去到那种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对不对？怎么在这种乡下地方，那些乡下地方谁会认识你呢？所以主耶稣他在加利利服事，他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的是因为他抚救卑微的人，让那个地方的人看见大光。第二个是神就是让他在那边服事，所以他在那边服事不是按着人的聪明，他乃是完全信靠神做神的工。如果按着人的聪明的话，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是搞电影的，你会到哪里去？要去好莱坞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去好莱坞，你的这个才华不会被发掘出来啊。所以你搞电影的话要去好莱坞，如果你搞科技的话呢，你要到哪里去啊？要到矽谷去啊，对不对？如果你是搞金融搞媒体的话呢，你要到哪里啊？要到纽约，对不对？一定要到那边去，你才会有发展啊。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乡下的地方，你不会出头的。那今天如果你要在宗教界里面要有名声啊，耶稣要有名声的话，他要去哪里啊？他要去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所有宗教高层所在的地方啊，那边是众星云集啊，你一定要到里面去，你才能够出名啊。但是主耶稣不是啊，主耶稣不是，他就在加利利啊。因为主耶稣他说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在那边吸引人啊。如果用他自己的方法的话，他绝对不会留在加利利的啊。那这个加利利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时候从那时候呢，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啊？加百农啊。然后附近有一些地方，哥拉逊、伯塞大、格尼撒勒啊。然后西边这边有马加丹，就是摩大拉。这个提比里亚是希律王的首府。好，那这个加利利海啊，它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区啊。如果你中间画一条线啊，像我这样子斜斜的啊，犹太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北边啊。那这条线以南的部分呢，都是外邦人。所以即使是加利利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一半这个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人。所以主耶稣他那时候活动的范围，基本上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啊。那时候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啊，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啊。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啊。他们为什么这个会一听就会马上跟从呢？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跟耶稣第一次接触了，耶稣之前已经呼召他们一次了。那时候是主耶稣刚刚受浸，然后受试探完了之后，那是写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已经啊，哎，拉比在哪里住啊？哈，然后那个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就认识了。那这次是主耶稣再次遇到他们，这次是呼召他们怎么样？全时间来跟随主。然后那时候他们在撒网，所以就跟他们后来的服事蛮有关系的，因为后来他们就成为撒网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啊。 然后这个又往内往前走呢，就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带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所以那时候在捕网，这跟他们后来的服事有关系，跟约翰的服事，约翰后来就成为一个捕网的人，就是一个把教会从那个偏差带回到正途的一个使徒。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然后呢，耶稣就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这个叙利亚是加利利以北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有个叙利亚有一个总督啊，他其实管到这南边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哇，这些都是一些疑难杂症，主耶稣都把他们医治了。然后呢，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利，然后呢耶路撒冷、犹太跟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这里没有提到哪一个，没有提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不会跟随耶稣啊，因为他们跟犹太人不来往的，所以那时候并没有撒玛利亚的人来跟随耶稣。直到后来等到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时候教会啊那个往各处去传道的时候，就进到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